就是你说神爱世人，那神不爱同志嘛。然后这时候基督徒当然就有一篇长篇大论，然后神爱你，所以你要悔改信耶稣，上帝要救你，你要远离地狱的火，这样子。
那你也要先让人家认识吧。
对，
如果照你们这样的逻辑，那你先说了，你先数落了人家一番，你觉得他们还会想认识吗？你说。
对，但我今天也要帮基督徒平反一下。不是所有基督徒都长这个样子。
哦，好。
大家好，我是安欢，
我是老黄。
今天的就爱尬聊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同志这个议题。嗯，其实这个议题还蛮禁忌的欸。
你说对于谁很禁忌？
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就爱尬聊，不就爱聊尬的吗？
对啊，
对啊。我觉得你蛮幸运的啦，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进程的改变。
对，如果我经历过这些的话，我可能就不会信主。
欸，你今天直接破题讲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是不是？
没错，因为其实要探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回来回想为什么基督徒会反同这件事。在这一开始，我要先郑重道歉，我就是反同的那一个，曾经
鞠躬
反同的那一个，我对不起大家。すみません。我想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反同。曾经，我觉得我的理由还蛮充分的。我想可能现在在听这一集的观众朋友，或许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想的，或许有一些人认同，有些人不认同，但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想听听看，我想看看你们有什么 bug 的地方。
好， OK， 放马过来。好，我要先讲，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同志，所以我以前就很排斥去教会。但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正值失恋，然后加上我要去还教官人情，你知道，就是有点半推半就都去他们教会的活动。但是殊不知那一天我就经历神了嘛，这在我们之前的故事有分享到，我就经历神了，所以我就觉得上帝是很真实的。这时候我就觉得 OK， 对我而言，我经历神，我觉得上帝是真实的，我就开始去想，那我的性向是不是不真实的？是不是真的就像大家讲的那样，这是一个魔鬼的伎俩？这个是人的罪，就是你堕落，然后你现在只要悔改，甚至会说这是你可能祖宗犯的罪留下来的。我跟你说，真的，真的就是可能哦，我之前被讲过了，就是因为我们外婆家是卖金纸的，我外公是道士，我是目前全家族唯一一个基督徒，然后牧师就说哦，就是你们家哈，就是你知道拜太多偶像，所以这是一个遗传下来的罪，所以你现在才是变同性恋这样，
所以还会遗传。
对啊，其实圣经有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啦，就是祝福亚伯拉罕到世世代代嘛。然后比如说你犯罪的话，你十代的话就是被牵连，那种诛九族的感觉。那时候我去到教会，我觉得好，我开始去思考，那我可能就是要变成异性恋。但是我要先讲哦，完全没有人逼迫我，是我自己觉得说，好，我现在信主了，这是一个契机。我刚前面提到嘛，因为我失恋。你知道，其实，在那个高中阶段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都还在认同期啦，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都在认同期。然后你跟一个女生很好，但她最后跟男生在一起，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受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同志很讨厌双性恋，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啦。但我想要提到的是，当时候的我就觉得说，啊，上帝觉得同志是罪，是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没办法包容接纳同志，因为他们相对来讲，跟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祝福同志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变成异性恋。
所以你那一段时间做了什么改变？
我那段时间就努力变异性恋啊，我很努力。
你说外形还有内心吗？
对啊，我那时候本来是 T 的样子嘛，我就觉得很莫名的，我长得就这么 T 啊，就是其实教会是完全对于同志的外表是没有任何敏感度。
但我觉得你的那一段过去是神给我的恩典呢、欸？
怎么说？
因为如果你没有经历那段过去，我完全不会想跟你交往、
欸。我搞不好连认识你都不会、喔。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我要跟教会的人说，所以我跟我的小组长说，那当然牧师也知道，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很大，其实一直来都没有人抓住我。但是我就被逼迫，就是要常读罗马书，就是每天都要读罗马书，
为什么
像念心经那样。
罗马书里面有特别说到什么？
因为保罗书信写的非常多给各教会的，他写给罗马当地的教会啊，哥林多的教会啊，其实保罗都用非常多他的视角在讲，应该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对的行为，或是什么样是不对的行为。譬如说他讲说，男人就是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啊，然后彼此贪恋啊，欲火攻心啊，这些经文就被解释成说，这是就是上帝讨厌同性恋的原因，就是保罗有这样讲，这是不对的事情，这样。
这里面有提到哪一个 句子或是用词，
他讲难和难啊，行可耻的事，难和难苟合，或是说难和难彼此欲火攻心这样。
但我跟你是女的、啊，
你这样子是撇除男同志的意思吗？
不是啊，这就不对啦，同性恋。泛指男跟男跟女跟女啊，那他就只有讲个男跟男，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当时的背景导致会有这样子的说法？
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其实在当时候，无论是在罗马地区，尤其在哥林多地区啦，因为那边蛮乱的，那边的教会真的蛮乱的，然后当地有非常多的庙，那庙里面有非常多的庙祭，那庙祭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庙公啦，可是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这样、就是我们一般传统信仰，你到庙里面可能就是拜拜瓦波啊、秋千啊、这是我们拜一般神明的做法、但在当时候的文化背景当中，就是去敬拜他们的神，就是要跟这些庙祭发生性关系，
就是俗称说的
双修，
双修的，对，
有点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但事实上有点像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欸。明明圣经讲的就不是讲庙祭，他讲的就是彼此互相贪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点也跟当时候的社会风气有一点关系啦，就是当时候很多人他就是会养男宠，就是有点像是在婚姻当中不忠，然后又去养了其他的，有点像是又有小三小四的感觉。
对，
对对对对对，这当时候的一个社会风气，所以那时候有点像是在导正这件事情啦。对，那我还是要回到我刚刚讲我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会反同。我那时候觉得说，神透过我们相信神，然后给我们力量，去悔改，去改变，我们就可以变成异性恋、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反同，不是只是我心里反同，是我真的是当时候的学生的反同组织的召集人，对，就真的会去找立委，然后会连锁那一种，对对对对对，我还蛮激进的那时候。但其实当时候大部分成员当然想法跟我不一样啊，就是非常传统，觉得啊同性就是罪啊，这没什么好讲，不能立法。对，但当时候我会去反对这些法案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如果同志可以结婚了，那他们就不会想要认识神，因为他们就觉得自己不需要改变。
这想法蛮特别的。
我那时候出发点是觉得，我希望同志认识神。对，那同志为什么想认识神呢？因为他们想改变。但是殊不知，其实那时候我的国中同学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子是因为你的感情太受伤，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但是我就是一律屏蔽他们，就是断开锁链，展开魂结。对，所以我那时候出发点其实是这样。那我那时候也有跟我们团队的一些人出轨，然后我觉得蛮特别，是反而是我那时候离开教会，然后有了新的对象，然后开始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又有新的一波不同的法案的推出的时候，然后反同声量开始真的变很大，有互加盟出现的时候。反而那时候的伙伴有过来关心我说，欸，你最近还好吗？然后他有在教会里面很努力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其实同志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那我们的诉求是什么什么。其实我很感动啦，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反同阵营的。
对。
然后我自己是同志，但他不是啊。但他能够去体贴我的立场。我那时候看到他的讯息，我是觉得很温暖的，因为我会知道说，纵使他的教会并不是所谓很特别去强调对挺同或不挺同的话题的教会，而且他自己是牧师的小孩，所以我会觉得他愿意这样子来关心，就让我感受到那个所谓的基督徒去爱人爱神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我感动的地方，就是其实同志要的东西不是要你多支持他，就是很多人把挺同想得很偏激，就是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才是挺同。但是我觉得基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或是基于福音的立场，我们都是希望人可以认识神。
对啊，是啊，
所以你要怎么让人认识神，而不是让人根本不想来认识这个神。
对啊，远离。
对，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尤其我们最近其实在上宣教的课有提到高山跟低谷嘛，对不对？很多时候在宣教的时候，你可能遇到是语言的隔阂，
对，
或者是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正确的隔阂。
对，
当时候罗马变成一个国教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更有助于福音的发展，
对，
但某种程度上也拦阻了一些本来跟罗马的政治对立的国家，让他们觉得说，哦，这个教是属于罗马的，所以我就不要信，因为 我跟罗马政府是敌对的。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渴望传福音给同志，我们要怎么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神爱他们不是只是为了改变他们吧，各位？
对，我最近在网络上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人，我不认识他，对。但是就是他也是这个同志圈
里面的人，
对。然后我跟他有了一些对话之后，我就发现他信的是一个什么教？撒旦教。
为什么信？因为他不想要信基督教，
他觉得基督教就是一直在毒害人，他就是一直把就是同志就是散播一些言论，把同志都妖魔化什么什么，所以他根本压根就不想认识
神，不想认识神。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因果关系搞得很混乱啊，就是反同的人会觉得说同志就是撒旦造成的。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信撒旦，或是说他们本来就是相信魔鬼的作为，这就是魔鬼作为造成的，所以这群人本来就应该烧毁。但是却没有想到，很多时候反而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所以我们感觉被推远了。我好像不能靠近神，所以我只好去靠近了一个感觉接纳了我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乐见的吧？我们今天如果回到神的爱，回到基督的福音这件事情来说，
对啊，你看耶稣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就是都是跟一些当时的人认为
是罪人的人
有罪的人在一起，
对啊，或者说当时候社会非常基层的人。而且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其实耶稣来打破了非常多的隔阂，就是无论是对于 女性的一些看法，甚至他非常高举女生，
对啊，
在那时候的社会地位。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当我们今天讲神爱世人的时候，这句话很经常被所谓的同运团体啊，或者说大家认为同志拿来诟病嘛，就是你说神爱世人，那神不爱同志嘛。然后这时候基督徒当然就有一篇长篇大论，然后神爱你，所以你要悔改信耶稣，上帝要救你，你要远离地狱的火，这样子。
那你也要先让人家认识吧。
对，
如果照你们这样的逻辑，那你先说了。你先数落了人家一番，你觉得他们还会想认识吗？你说啊。
对，但我今天也要帮基督徒平反一下。不是所有基督徒都长这个样子。对，只是说长这样的基督徒比较容易有画面。对，所以大家都对长这样的基督徒比较有印象。对，因为其实我们最近跟很多不同教会的基督徒有一些互动。那我觉得蛮感动的是，这个议题虽然对他们也非常陌生，甚至我们自己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都有种又再次出柜的感觉，会很害怕。但是其实我们得到的回馈都还蛮好，就是很多即便是年长的，他们都会觉得说，对啊，我觉得其实同志这个议题是需要再被讨论的，再重新被审视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因为大家开始看见，其实同志不是一个议题而已，它是一个生命。
对啊，是啊，
每一个生命都渴望可以认识神，每个生命我们都很渴望可以为主得到这个灵魂。
对，
所以当我们今天讲神爱世人的时候，我觉得重点不是说神怎么爱，而是上帝已经要我们去爱人爱神了，神要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传福音是很重要的。在早期传福音的时候，甚至譬如说早期宣教是为了到一些譬如说比较佛教地区去传福音啊，他们会把福音就是把福音的说法说得很像就是那种梵文，你知道吗？就是
对
他就会把他你就是把它 用成某种处境化，让他们明白说哦，这位神是个怎么样的神，然后再慢慢的让他们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是什么。
对，就是这就是我们另外传福音的人需要跨过的低谷。
没有错。
对，就是你要从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
跟语言当中，
对，你就是你要传福音给人家，你并不是要他们完全的撇弃了他们自己的文化跟背景。
对，
就像有很多的中国人觉得，我信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拿香拜拜祭祖？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啊，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切脉络都去脉络化了，其实就会让人家感受到，我是不是信了这个神就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是非常自由的。上帝没有让我们活在律法里面。
对啊，
对，反而我们去让人家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感受到，哇，好像很多律法。那我们其实就要来检讨到底我们怎么一回事。
对，你要大家要记得，上帝给我们的大诫命才是重要，大诫命跟大使命才是最高原则。
对，但这时候就会有另外一派基督徒就会跳出来说，你们不能只讲恩典啊，你不能只讲恩典，没有讲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但是你们说出来那些是属于人的审判啊，不是神的审判啊。
对，你讲到重点了。其实神会对我们每个人心里说话嘛，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但我们也知道圣经是人的诠释。
对，
我们今天知道神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怎么去诠释圣经，我们怎么去理解什么是真理，那也是经过人的理解之后才加以去诠释的。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 提到同性恋这三个字，其实这三个字是很近代才出现的，嗯，跟当时候提到的同性性行为其实是不同的概念，嗯，其实同性恋三个字是有一个很明确定义的，就是被相同性别有性吸引，而且长时间持续有浪漫关系的恋爱关系，嗯，这才是同性恋，而不是大家认为的哦，就只是一个同性性行为，
对。
对，更不用讲，其实在圣经里面写到的很多同性性行为都是带着一点所谓的性暴力的成分在里面。对，所以我觉得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把同性恋跟性变态直接联想在一起，很多都是在翻译上面跟我们在当时候所理解所认知的文化跟我们所理解的这些观念当中去产生出来的结论。如果你硬要说圣经里面提到的同性性行为，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眼镜史。你一开始如果在几年前你问他说同性到底是不是罪，他会很斩钉截铁跟你说同性就是罪。然后慢慢的比较开放之后说，我觉得同性恋，上帝爱同性恋，但是神恨恶同性性行为的罪，就是很矛盾又吊诡的一句话，但好像有点合理。对，然后之后又说没有神爱世人，所以你要认识神，然后你进到教会之后再帮你洗脑这样子。对对对对，这是一个进程啦，但我觉得幸好你都不用经历这件事情。但我们还是回到，如果我们今天要真的去爱同志，嗯，你要怎么真的让同志觉得上帝是接纳他的？不管你觉得他要不要转正，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譬如说，也有一个组织叫跨红者啊，就是他们就是一群前同志，又或者说当初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双性恋。或者说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同志哦，但他们会愿意禁欲，就是愿意守独身，嗯。
我觉得我看到这些，我都觉得我尊重啊，因为
我觉得 OK 啊。
每个人有跟神相处的方式，你找到一个你觉得最舒服的，嗯，比较好。但是就是最一开始就是要先让人家认识神。
对，我觉得这是一切的开始。如果人家都还没有认识神，你就定罪他，那他要怎么认识神？
对啊，
他一开始接收到的讯息就是我是个不被神爱的，我是个被神撇弃的，我就是个不配信这个信仰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就是把人越推越远。嗯，所以其实我离开了教会之后，然后真正的认识了所谓的其他的同志朋友之后，我才真正去明白同志的处境，然后我也真正能够去回应神给我的呼召，就是去爱这一些所谓的同志朋友。
对啊，
对，因为其实是不同的文化，这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欸，嗯，我以前还在反同的时候就想传福音给同志，可是是我自己的那一套。对，好险没有，好险那时候没有真的去实行这样子。
No, no.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影片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是同志骄傲月嘛，嗯，那我不管你身边有没有同志朋友，我希望今天你们可以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去看待同志这个身份。嗯，那如果你自己是同志的话，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知道上帝真的是爱世人的。
对啊，
不管你们过去身边的人或是你在网络上在新闻上看到怎么样的攻击，我觉得那都是人，那些都是人的话语，那不是神对你的看法。对，那我们相信神的爱真的是接纳包容每一个人，而且神的爱本来就是欢迎所有人的。对，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更多知道，欸，我们其实需要去看重同志的需要，这个需要不是说去满足他的所有，而是同志也需要信耶稣，同志也需要听福音，而不是你知道这个人是同志之后，你就把他排在最后面，你就觉得哦，等他，等他哪一天变异性恋人或是怎么样，不用觉得这是个禁忌的话题。
对啊，
对，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更多的把福音传给还没认识神的人。
Yes.
也包含了当初大家可能很害怕的同志族群。
Yes.
然后也想要把一段话给还在所谓反同教会的同志朋友们，我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很愿意委身在原本的教会，或许你在教会里面觉得很不能做自己，又或者是说你即便很做自己的，可是总觉得有点奶油，对啊，总是，不管你有出柜也好还是没出柜也好，我相信你委身在这个教会是有上帝美好的计划的。或许有一天你的教会开始看见，欸，同志的这一块需求需要一些意见的时候，我相信你可以把自己装备好准备好，成为教会很重要的帮助跟很重要的支持，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到教会，可以让更多的同志愿意进到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可以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领受到神的爱，而不是从人而来的很多的 judge 跟批判。然后我们都渴慕也渴望每个人都可以更多去传福音，尤其如果你是同志，当我们在诟病异性恋在伤害同志，没办法传福音给同志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起来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
起来。 起来。
好的，好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很希望可以鼓励到大家。然后在10月24号呢，我在我们教会有一场交流会，叫做基督徒同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交流会。当天呢，除了会有三位主讲者的分享以外，也会有分组讨论的时间，很期待可以跟大家有一些交流。不管你要参加线上的活动呢，还是实体的报名，都很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一下资讯。嗯，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